上周五我们很荣幸能够参加年长弟兄姐妹的聚餐，食物很好，团契也非常美好。我感谢迪肯蹦执事的组织和对老年人的关心。你们看到我今天不得不坐下来讲道，因为年纪渐渐老迈，我也带一个助听器。如果你们跟我说话，我如果没有回答你的话，请向我的左耳说话，因为我的听力慢慢的下降。但你们在想到这些问题，试炼，每一个人都在面临不同的试炼，无论在家里面，在家庭里，比如家庭、父母、孩子之间的代沟，问题和试炼在工作中也常常发生，比如有人在背后伤你，背后向你捅刀子，甚至在学校或在大学里面，比如你看见那些考试作弊的同学，你说我是基督徒，我不能这么做。你的信仰使你在这些事情的时候产生问题，产生冲突。你在开车的时候也会遇到困难，比如有些人开车的时候不守交通规则，比如上周有很严重的车祸。我们在生活中看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试炼。字典中试炼一词的定义是痛苦的经历或麻烦的人或事，可能是一种试验，是一种考验。我们之前在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中看到，我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。百般试炼也是说各种的考验和困难，这些是对我们信心的考验或试炼，会产生忍耐，而忍耐的心又会使我们成全完备。不是说我们就完美了，而是说我们在属灵上不断的成熟。试炼来测试我们的信心，来洁净我们，加强我们。但是我们如何学会应对这些试炼呢？雅各在第一章五到七节中给了我们答案。他在一章五到七节中给我们答案，该如何面对这些试炼。第一个，他提到在第五节说要求智慧，向神求智慧。请注意雅各在介绍求智慧这个主题时的委婉方式，他没有说你知道吗，你们大多数人都是很无知，他是说如果你缺乏智慧，缺乏这种美德，你应该向神祈求。如果你们中间有人缺乏这种智慧，向神祈求。你看，智慧不只是知识，智慧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学了很多知识，但智慧是有效的使用知识， 应用知识的能力。圣经高度的评价智慧，在许多经文中看到，比如约伯书28章18节说，智慧的价值胜过珍珠。诗篇119篇98节说，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。还有箴言4章7节说，智慧为首，所以要得智慧，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出名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求智慧，才能够明白，能够得出名。也请注意，在列王记上3章5到14节中记录所罗门的故事。这里说大卫王已经死了，所罗门继承王位。我们在列王记上3章中读到，神对所罗门说，你愿我赐你什么呢？你可以求。你要有名声吗？要很富有吗？你都可以求，我就可以给你。然后所罗门说，求你赐我智慧，可以判断你的名，能辨别是非。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？换句话说，所罗门求智慧，他没有求金钱，没有求其他的事情，但他就只是求智慧。我们在列王记上3章中看到，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。神因为所罗门求智慧而喜悦所罗门所求的，因此智慧是很重要。你和我都需要，你我都需要智慧。现在在雅各书上应许说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就应当求神，向神祈求，这就是祷告最简单的定义。在有些事情上咨询人并没有错，比如箴言11章14节说，无智谋民就败落，谋事多人便安居。还有箴言24章6节也说，你去打仗要凭智谋，谋士众多人便得胜。所以求人并不是错误的，但是求主是永远不会错的。即使是再属灵的基督徒也可能犯错，但主和他的话永远是正确的，永远坚立。所以读神的话语，背诵神的话语，所以每周都有背诵经节。背诵神的话语，我很感恩，在我读神学的时候，我们要常常背诵经文。我记得我学了一个课程，要记住100节经文，这是很多经文。我还记得他们吗？我不太记得到底是哪是100节了，但是背诵圣经是很好的。那是一个2个学期的课程，第一个学期100节经文，第二个学期100节经文。所以那一年一个课程我记住了 200节圣经经文。是好的，背诵神的话语，背诵圣经是好的。我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，我就不，使我不会犯罪得罪你。我们需要智慧，我们要向神求，因为神是伟大的赐予者。我们求神，他慷慨的，就非常非常慷慨的，白白的，没有任何，不需要任何代价的赐予我们。让我来，让我提几样神白白赐予我们的，比如他献出他自己的儿子，现在是圣诞节的时节，提醒我们神赐下他的独生子。约翰福音3:16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是神的恩赐，永生。我们要如何接受这个恩？我们如何接受恩赐呢？当圣诞节人家给我们礼物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要向对方说谢谢？你有没有谢？但你有没有谢谢主，他赐给你永生？我们应该应当如此行。如果你还没有，要向现在就向神感献上感谢。如果你从来没有相信过主，来相信主耶稣基督。正如约翰福音3:16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如果你还没相信，来信靠主耶稣，他会救你，他会赐予你永生。神赐下他的儿子，他不只赐下他的儿子，他赐予我们永生。罗马书6:23说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神的恩赐，要记得你收到一个恩赐，一个礼物的时候，你说谢谢，非常的感谢。你不会说哦，很好，谢谢，我应该付你多少钱，因为这是一个礼物，是个恩赐，这礼物是白白给你的。比如有些英文版本的圣经翻译说，因为罪的，罗马书23:23说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白白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所以我们神的恩赐是白白的，我们主不仅赐下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永生，他还赐予平安。约翰福音14:27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平安，那些相信靠主的得完全的平安，因为他们信靠主。 神不只赐平安，他还赐下他的道。我们有圣经，神赐下他的话语，他的道。约翰福音17:8，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，我已经赐给他们，他们也领受了，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，并且信你差了我来。约翰在这里引用耶稣的话，说记录了耶稣的话，说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，就是神赐给耶稣的道，他已经赐给他们。所以你们要来学习神的话语，来参加祷告会，参加查经班，来学习神的话语，藏在你的心里。感谢主为他的道。你有读过把圣经完全读过一遍吗？现在又来到年尾了，只剩一个月了，很快就1月1日了，又有新的一年。如果你还没有完全读过圣经，你为什么不求主在2025年帮助你能够把圣经完全读一遍？1天3章，5星期天5章，一年就能读完一本整本圣经。如果你还没有，我鼓励你在新的一年要把圣经，求神给你带领你，给你力量。这是神的话语，神赐下他的道，神还赐下他的灵，即是圣灵。约翰福音14:16-17说，我要求父，这里说耶稣的话，说耶稣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耶稣说我要求父，耶稣向父求的，他说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。耶稣基督是保惠师，他求父赐给我们另外赐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。所以神赐予我们许多的东西事物，所以我们说求智慧，求祈向神祈求，神就会赐予。神没有任何埋怨 的赐予，他不会因为你过去或现在的失败而责备你。你可以随时来到他面前，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，想来多少次都可以，他毫无保留的赐予，不求回报。神赐予，如果你们中间谁缺智慧的，应当求那赐予后赐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这雅各书1:5末尾的应许是肯定的，说就必赐给他。请注意在马太福音7:7-11中关于祷告的应许。今天Colin 长老也提到这节经文，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我们在这里停一下。我知道我之前提过这事，你们中间可能有些会记得，但你们中也有人没有听过。这个 我要说的，牧师要讲的这个，这个例证，是关乎圣经，关乎英文的，因为你们若把寻找、叩门和请求这三个词的英文单词第一个字母拿出来，它的英文也是 ask， 也就是英文的祈求的意思。接着我们来看第九节，说你们中间有谁有儿子求饼，反给他石头呢？不知道你们没注意过，有些石头看起来像有点像面包。第十节说求鱼，反给他蛇呢？每当我读这节经文，我想起1959年发生的一件事。我们全家人，我的父母，我的姐姐，我的姐妹和我，我们全家租了一艘船去度假，和一个小度假屋。我们那一次1959年那一次租了一个艘很大的船，我们可以在船上休息。我们抓了很多的鱼，我大概15、16岁那时候，我们抓了300多条鱼，但是我的父亲也抓到一条蛇，但其实它不是蛇，是鳗鱼。我很惊讶，说你抓到什么了？为什么这么长，滑滑的？我们赶紧把它扔回水里。但我记得，所以你儿子向你求饼，向你求鱼，你会给他蛇吗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呢？你向神求好的，神会赐你的。箴言2:6说，耶和华赐人智慧。所以你要求智慧，向神求。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试炼，向神求，主就必赐给你。但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转折，就是我们要凭信心求。第五节的应许，若没有信心，就绝对无效了。要凭信心求，就是因为不凭信心求，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。那些向神求却不相信的人，他们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，却无所成就。不信的人也是如此，没有信心就不可能讨神喜悦。希伯来书11关于信心的经文第6节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我们必须信神，我们的信心要放在神身上，不在其他的人或其他的事物。只有神的儿女 才能正当的称他为父神，正当的称他为父神。有些你们在主日学，在主日学中，我们可以孩子可以叫你，可以叫你叔叔，可以叫你阿姨，可以叫其他，但他不会叫你父亲，对啊，因为只有他的孩子才能称他为父。耶稣曾经指责法利赛人说他们的父是魔鬼，所以只有通过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得救的才能称父为父，称父为父神。只有我们凭着主耶稣的宝血得救，才能凭信心称神为我们的父。动摇这个词可以翻为翻腾，祈求不期望会得着的东西当然是很愚昧的，而且是对主的不尊重。波浪翻腾却没有目的，什么也都没有成就，这就像一个基督徒祈求却不相信自己会得着。你祈求主，求你赐我智慧，但你可能心里觉得，哦，神可能不会赐给我，要相信神。因为那些不相信的人，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，所以我们要凭信心求，神就必赐给他。不确定你们中间有没有人听过伯伊斯的故事。伯伊斯是在宾州长老会的牧师，他已经去世了。但他写了一些很好的的解经书籍。他曾经讲述过一个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故事。阿拉伯的劳伦斯全名是托马斯·爱德华·劳伦斯，劳伦斯是他的姓。他出生在1888年，于1935年去世。劳伦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，与一些阿拉伯朋友一直到巴黎旅游。他带他们参观了巴黎。我从来没有去过巴黎，可能这辈子没有机会去了。但劳伦斯带他的朋友去，他们应该是参观了埃菲尔铁塔，还有各种各样的景点。但最让他阿拉伯朋友着迷的是酒店房间里的水龙头。他们花了很多时间不断地打开和关闭水龙头，他们认为这实在是太美妙了，太棒了。他们所要做的就是转动手把，他们就能得到他们想要的水。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，劳伦斯发现他的朋友在浴室里试图拆下水龙头。这些朋友说，阿拉伯非常的干旱，我们需要水龙头。如果有了水龙头，我们就有水了。 劳伦斯不得不解释说水龙头必须连接到管水管上，如果不连接到水管上就没有水了。他们可以把水龙头都带回阿拉伯，但还是没，阿拉伯还是没有水。那我向你保证，有一道，有一条力量的水管向我们基督徒开放。你需要智慧吗？就可以通过祷告得着。当我们面对试炼、困难、考验的时候，让我们在祷告中把他们带到神面前，让我们满怀信心的祈求，相信神会听我们的祷告，并按着他最完美的旨意回应我们。就是这样，如果你们中间有人求缺少智慧，就应当求神，凭信心求就行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这是我们需要记住的，求神、祷告、祈求智慧，在困难试炼中求智慧。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力量的管道，我们需要智慧，我们需要你。我们可以在祷告中求智慧，无论我们面临怎样的试炼，无论我们面临怎样的困难，让我们将这些带到你面前，在祷告中凭信心相信你，知道你会听我们的祷告，你会按你最完美的旨意回应。我们感谢你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